曹孟德中箭落马，他今儿幸亏骑的这匹宝马绝影啊，要换匹别的坐骑呀，曹操的命早没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马有多大耐性吧，身中十几箭，他还把曹操由河那边给驮到这边来了。纵起积水奔波过，堤畔仍存旧马松，今五羊遇水河边，仍有曹公的马迹。曹操这一落马，他儿子曹安赶快过来把他父亲扶起来，把自己的战马让与他父亲，让他父亲赶快催马加鞭。可怜曹安死在乱军中，被人家给剁为肉酱。曹操在半路上这才碰上了他的残兵败将，把这些人收拢到了一块儿。曹操刚喘一口气，有人来报，可了不得了，怎么了？他手下的大将于禁造反了，杀死了无数青州兵。呀，曹操用手一推胡须，心里万分难过，这可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我大将于禁怎么好端端的反了？正在这时，有探马来报，于禁在前面已经扎住了人马。曹操一听，告诉夏侯惇、李典、乐进赶快迎敌。于禁真反了？没有，是怎么当的事儿呢？他们怎么自己杀起自己人来了？感情夏侯惇带的这些青州兵啊，太坏了，是到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呀、老百姓怨声载道。于禁一看，这还了得，我要不收拾了他们，怎么能够稳住民心呢？为此他才杀死了不少青州兵。然后他听说曹丞相到了，他扎住阵脚了。于禁摆了一个一字长蛇大阵，这时候张绣领着追兵也来了，于禁是催马上前大战张绣。夏侯惇、李典、乐进一看于禁和张绣打上，咱们也帮着杀吧，一齐上前把张绣杀得大败。杀散了张绣的追兵之后，于禁这才来见曹丞相。见丞相插手一施礼，曹操捻然打量于禁，于将军因何烦我？于禁一听，微微一笑，他就把自己收拾青州兵的事情跟丞相说了。曹操点了点头，那么你为什么不早早前来禀报于我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有人在我跟前告你了，也就是冤枉你了吧，你怎么不来跟我解释解释？于禁听到这会儿，启禀丞相，末将觉得退敌是大，分辨是小。哦，曹操暗挑大指，好一个退敌是大，分辨是小，有人冤枉我几句算什么呢？我得先把追兵杀退为要。嘿嘿，曹操看了看于禁，遇水之战无甚狼狈，将军在这乱军之中能整兵讨报，坚垒有不可动之节，虽古之名将，何以加之？曹操夸赞了于禁几句，不容易呀，说我呀身为宰相，让人家张绣给杀得这么狼狈，可你呢在乱军之中还能够整顿兵马，杀退敌兵，有不可动摇之节，虽然古有很多名将，谁能比得了哦？当时他赐给于禁金器一副，封于禁为益寿亭侯。刚封完于禁，曹操翻身下马，放声大哭，把众将都给哭傻了。丞相这怎么了？怎么走到半道这么伤心呢？大家过来一解劝，这才明白，感情曹操是在哭大将典韦呢。他吩咐人设摆香案，就在路边祭奠将军典韦。先祭奠典韦，然后才祭奠他的侄子曹安民和儿子曹昂，最后连大宛马绝影良驹他都祭奠了。哎呦，曹操哭得这伤心呢，大伙无不落泪。 众将钦佩无比，丞相待人至厚。你看看，儿子侄子他都没哭，他哭的是典韦。曹操是从心里往外悔恨，这员虎将伤得太不值得了。祭奠完毕，班师回了许都。这趟宛城去的，为了这么一位邹氏啊，儿子也完了，侄子也搭上了，还搭上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名将，连他老命都差点饶上。为了一时的寻欢作乐，付出的代价可太大了。回到许都之后啊，曹操话也少了，精神头也不振了。这些谋士一看，哎呀，丞相这是怎么了？有人就来问荀彧，说丞相是不是因为儿子死了，侄子也没命了，为这个事情伤心呢？荀彧一听，不能，丞相是做大事的人，这些小事他怎么能愁成这样？我觉得咱们丞相是在想心事呢。那么您说咱们丞相在想什么呢？荀彧微微一笑，丞相的压力不小啊，因为东边徐州有吕布，西边南阳有张绣，北边冀州有袁绍，南边淮南一带有袁术，丞相是为这个事情发愁，能吗？不信咱们去问问。来了一问曹丞相，果然是这么回事。曹操正在想心事呢，因为这天下如果说是六分的地方，我曹操只占一分两分的，那四五分都在别人的手里，他这心头患不少啊。尤其是这二袁的势力非常大，已经成为了曹操的心腹大患。使曹操更为担心的是呢，袁术啊，最近当了皇上了。袁术什么时候当的皇上？就是在当时的建安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97年正月，于寿春，他自己抱着由孙策那儿得来的那颗玉玺，自己承认自己就是皇帝了。曹操所担心的，就是怕袁术啊和吕布勾结起来，那可就等于是猛虎生翼了。因此他心里很烦恼。荀彧和众谋士来了这么一问，他把这心事就对大家说了。果然曹丞相的心事叫荀彧给猜着了，大家都很佩服荀先生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来禀报说，丞相您派往徐州联合吕布的那个王泽他回来了。哦，快叫他来见我。不单王泽来了，王泽还陪来了一个人，谁呀？吕布跟前的那个陈登、陈元龙。他们怎么来的呢？王泽拿着曹丞相的这封信到了徐州，一见吕布，封吕布为将军了。当时吕布是设宴款待王泽，在酒席筵前，这王泽就跟吕布说了，说丞相啊，对您可好了，不断的夸赞您。吕布这人就爱听奉承话，人家一夸他好，他就有点飘飘然，所以他重谢王泽。然后他还派陈登、陈元龙陪着王泽呀，到许昌来见曹操，表示一番谢意，同时呢，还把袁术派来啊到徐州来提亲的那媒人韩胤给送到曹操这儿来了，以表示吕布对曹操的忠诚。那意思就是说呀，我吕布和袁术那儿已经悔了婚了，您丞相就看着办吧。其实这都是假的，吕布有吕布的想法。他怎么想的？他告诉陈登、陈元龙，你到了那儿见着曹丞相之后，你跟丞相给我好好说说，给我领个徐州牧得了，我不要这将军。 那是为什么呢？感情这将军呢，在当时汉朝来说是个虚衔，当徐州牧有实权，就是军政财文大权在握，所以吕布啊愿意要这牧。陈登就这么着压着韩胤和王泽来到了许都。曹丞相这正跟他的谋士商议呢，刚说完他的心事，一听说去徐州的王泽回来，还带来了陈登、陈元龙，曹丞相捻然微笑，暗暗点了点头，心说陈元龙你来得好啊。他先把王泽叫进来问了问，然后他才请陈元龙来，是设宴款待。与此同时，曹丞相吩咐一声，将韩胤人头砍下，悬挂高杆。就因为韩胤到徐州保个媒，曹操就把他杀了吗？不是，杀韩胤是冲着袁术，我让你称帝，给你点颜色看。这边把韩胤杀了，曹丞相这儿亲自给陈元龙拔斩。而且还不断的夸赞吕布、吕奉先，自己呀、想把吕布封为左将军。陈登一边喝着酒，一边端详曹操。他看寺外没有什么别人，他这才低低的声音跟曹操说：“丞相，吕布这个人，难道您不知道吗？他是勇而无谋，轻于去救。”他是个豺狼，此人不可久留，宜早图之。您怎么还加封其为将军？曹操微然一笑，听着这行，他把这椅子往陈登的跟前挪了挪，表示亲近。曹操拉着陈登的手：“陈先生，吕布实难久仰，我甚知之。吕布这个人不可久留，我知道，可是苦无良策，我有什么办法杀他呢？”说着他瞅着陈登。陈登一听：“丞相，您如不嫌弃，我陈家父子愿做内应。您什么时候打吕布，我们什么时候给您帮忙。”哎呀呀，陈先生，那可是再好不过了。曹操当时封陈登啊为广陵太守，给陈登他父亲2000担的俸禄，那在当时汉朝是最高的了。这是赏有赏，官有官呢、这陈登也对得起吕布，徐州牧啊，他一个字儿都没提。曹操想留陈登在这儿多住几日，陈登待不住了，说我得赶快回去。等陈登告辞走的时候，曹操是难舍难离，手挽着手亲自把陈登送出老远。陈登有点吃不消了，受宠若惊啊，我就算您封了一个广陵太守呗，您是当朝宰相，我的个天，送出这么老远还送，抓着我这手说什么不松开。丞相您留步吧。陈先生，说到这儿，曹操拍了拍陈登的手背：“东方之事全赖于君。”这两句话说得有劲，那就是说我把吕布交给你了，你可把他给我看住。陈登听这会儿点了点头：“丞相请放宽心。”然后他这才上马回了徐州。来到徐州，吕布当然得问问他了：“你看你在曹丞相跟前给我怎么说的，这徐州牧给我领来了没有？”陈登也是蛮高兴，就跟吕布说了曹操怎么杀了韩胤，又怎么厚待自己，是上顿有酒下顿有菜啊，这还是小事呢，赏了我父亲2000担俸禄，封我为广陵太守。说了半天呢，这徐州牧一字没提。吕布开始还耐着性听，他得听个头尾啊。 听着听着，哦，你这不错呀、啊！我把你派的那许都去，合着你弄个广陵太守，你父亲得了2000担的俸禄，我这徐州牧你没提呀、啊？好，匹夫，苍啷啷，吕布就把宝剑抻出来，我让你们父子把我出卖了。你父亲给我出的主意，让我跟袁术悔的婚，悔婚之后，这次我才把韩胤让你给带到许都去。合着你拿这韩胤换了官了，我非杀死你不可。吕布把双眉这么一挑，双睛一瞪，他真要把陈登给砍了。陈登呢，面无惧色，哎呀呀，将军，你这是为何呀？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啊？这个吕布愣了，我怎么不明白事了？您看，您等我把话说全呢。我呀是没给您领来徐州牧，可是我已经在曹丞相跟前谈过您了。我跟曹丞相说，说吕布将军像猛虎一样，丞相您可必须得把他喂饱喽。您要不让他吃饱，他就要伤人。可丞相并不这么认为，他说您是一只雄鹰，说我不能啊让吕将军吃饱，因为还有好多狐兔，那么就是说狐狸跟小兔等着这雄鹰去捉，我怎么能叫他吃饱呢？吃饱了之后他就飞扬而去了。为此大概是曹丞相才没加封您为徐州牧。哦，吕布听到这会儿眼珠一转，陈登，我来问你，曹丞相所言糊涂者何人？哦，将军听了，丞相说淮南袁术，江东孙策，冀州袁绍，荆州刘表，益州刘璋，汉中张鲁，皆糊涂也。哦，吕布听在那儿，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扔，仰天大笑，知我者曹公。吕布乐了，吕奉先的笑声未绝，探马来报，袁术兵分七路来取徐州呀。吕布吃了一惊啊，袁术真的来了，是浩荡荡统兵150,000呢、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吕布赶快请陈宫来议，快商量商量吧。陈宫心里好大不痛快，心说好啊，将军，你才想起问我来，我给你出过不少的主意了，你可好多主意都没听啊。今天袁术发兵来了，我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现在吕布一问他，说袁术兵分七路，统兵150,000来取徐州，咱们该如何抵挡？吕布可真有点慌了。难怪他徐州这总共人马全算在一块儿，大概也就是10,000多人，想敌人家150,000，那150,000兵马一到，哗，就打你徐州这过一下子，甭打恐怕就吃不消。陈宫一听，将军不必惊慌，您只要杀2个人，袁术自退。吕布一愣，陈宫这话说的他有点没听明白，怎么着杀2个人，这150,000人马就能退喽？公台，那你说杀什么人呢？您就赶快把陈家父子杀了，所有的祸端都是陈规、陈登父子2人招来的。如果陈规不给您出主意，您怎么能悔婚呢？那女儿都嫁出去了，走在半道上，您派人又给追回来了，不是就陈登那几句话吗？您不把这2人杀了，那袁术那气儿出不来啊。陈宫这几句话厉害，厉害在什么地方？这陈登就那儿坐着的，哎，陈宫就指着他鼻子说。吕布一听，公台说的有理，他当即吩咐，先把陈登给我绑上，然后派20名军校把老儿陈规给我绑来。 一眨眼的功夫把陈家父子就给捆起来，吕布下令先把陈家父子人头砍下来，用匣子装殓好，送到袁术的先锋营，我看袁术退不退兵。这还没等把刀举起来呢，陈登啊乐得前仰后合的，哈哈哈哈，哎呀好笑啊。吕布还就怕陈登这一笑，你乐什么将军？你就听陈公台三言五语就要将我父子开刀问斩不成吗？那是自然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给我闯了祸，招来了袁术大队人马。
哦，
吕将军，在您看来呀，袁术浩荡荡150,000人马兵分齐路来我徐州，其表面气势汹汹，在我陈登看来只不过是七堆浮草，我略施一小计就能杀的袁术是片甲难存。
哦，
吕布点了点头啊，陈登你国有此计，焉能说此戏言呢？那我来问你，即将安出，你需要多少人马呀？我先听听你这个主意，然后你再跟我要多少兵将。陈登听到这儿摇了摇头，一兵一卒我都不用，我这个计策可以告诉您，您不是听说袁术兵分七路吗？我知道他的第六路这个将军叫韩显，第七路叫杨凤，这俩人都是悍将，我可以说反二人，杀他袁术一个回马枪，然后将军你再由徐州一出兵，袁术焉能不败？吕布一听，哦，原来如此，陈登你要能退了袁术，我便饶你父子不死，如果要退不了他，我再杀你不迟。陈登一听，我愿立军令状，我给你写个字据都行，不必了，给他们松绑。这才把陈家父子松了绑。陈登是连夜出城，来到杨凤的大营。杨凤啊开始不愿意见他，说陈登见我干嘛呀，我们是两下敌对，一定是吕布派他来的了。又一想，见见又有何妨，我看他跟我说什么，就把陈登给带进了大帐。杨凤一照面就问他了，说你是吕布手下的个谋士，为何深夜前来见我？哼，陈登听到这儿微然一笑，杨将军此言差矣，陈登身为汉臣，怎么会是吕布的谋士呢？杨将军，我今天来正是为了你。杨凤一听奇怪，我是奉袁术之命来打徐州，你为我什么呀？
哎，
你也是一位有名的悍将，你曾经救国驾，有救驾之功，谁不知道你大将杨凤？可是现在你怎么随了反叛了？袁术当了皇帝了，谁承认他呀？他自己称帝，将来会有灭族之罪呀。人往高处走，鸟往亮处飞，将军还不气死叛逆，等待何时？陈登几句话就把杨凤给说服了。
哎呀，陈先生，那我该如何呢？
您应该呀，杀袁术个回马枪。
嗯，我明白了。
陈先生，你赶快请回，告诉吕布将军，今夜三更他可以出城来战，我杨凤做内应，以火起为号。陈登这才离开杨凤，回来跟吕布这么一说，吕布立刻带着大将张辽兵分五路杀出了徐州。刚一接近袁术的这大营，只听这营房中一声炮响，火光冲天，韩显杨凤反了。吕布催马向前，摇动方天画戟，这一通杀把袁术杀了个落花流水。 哎呦，这惨哦，是大败而回。刚走到半路上，又听炮响。袁术一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突然从道边杀出一哨人马，感情是小沛、关羽、关云长奉刘备之命前来接应吕布，把袁术吓得魂飞魄散。好不容易他收拾残兵败将，才败回了寿春。吕布是大得其胜，哎呦，得的那刀矛器械、锣鼓、帐篷无数哦。吕布高高兴兴的把关云长和韩显、杨凤几位都让到徐州，是摆酒贺功。贺功已毕，关羽告辞回小沛了。吕布想把韩显、杨凤留在身边，陈规又给他出了个主意。出什么主意？说将军您不能留着他，得把这二位派出去，作为您的耳目，将来您好成大业。吕布又听这陈规的话了，把韩显、杨凤啊给派到琅琊郡去了。不提吕布这儿怎么派将安排了，再说那位袁术，他回到寿春越想越憋气，我这哪是发徐州，我这干脆去给人家送人马、送济阳去了，这怎么能行？他写封书信跟孙策借兵，你瞧他找的这人，孙策那正憋着一肚子火呢，什么跟我借兵？我的玉玺你还没还我呢，当初你把我逼在站在院子里直掉眼泪，现在想跟我借兵了。不单一兵一卒没借，孙策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孙策在这信里他把袁术连挖苦带损，简直说就是给大骂了一顿呢，说他是叛逆不道。把这封信刚发出去，孙策又给许都曹操写封信，请曹操发兵来，兵发寿春，我给您做个接应，咱们是共灭袁术。嘿，这下可把曹丞相给乐坏了，正合他的心意。当时他点起精兵十万，浩浩荡荡兵发寿春。人马刚到徐州地界，有人来报说刘备求见。曹操命把玄德请进大帐，玄德献上两颗人头，曹操吃了一惊，这是何人的手机呀？感情是韩显、杨凤这两个家伙在琅琊一带是坑害百姓，叫刘备给杀了，特地前来向曹操请罪。曹操一听，哎，玄德何罪之有？你这是立功啊，杀得好，把手机悬挂起来，跟我一起走吧。曹操就带着刘备到徐州，这吕布接出城外。曹操一见吕布格外客套，好言相扶啊，当即封吕布为左将军，然后他派刘备、刘玄德统兵在右，吕布、吕奉先统兵在左，自己居中，兵分三路去取寿春。